袁世凯纯属是个政治流氓，大骗子，大无赖，惯耍两面派手法。他请仨人吃饭之后回到原宅，把他给气的把茶杯摔了个粉碎。那武太太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一瞅袁世凯回来大发雷霆，气得脸蛋子上肉奔奔直蹦。这武夫人就问，怎么了你这是耍什么牛脾气，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嘿，真是给脸不要脸呀！你才给脸不要脸呢！你说谁？
哎，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南京政府派来的三名专使，蔡元培、宋教仁，还有汪精卫。
哎，真的，今儿个你们谈的怎么样？我真想到前面去看看。
初次交锋嘛，我认为我出师不利啊。那个蔡元培是个读书人，尽管有学问，但那个人好对付，满身书生气，没有什么弯弯绕。至于精卫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老夫早就从他身上下了功夫了。他跟咱们柯定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今儿个还亏他出来打圆场，不然我连那屋都出不来了。最厉害的就是宋教仁了
呀。我听说这小伙长得还挺帅的。
嗨，那是次要的，主要这宋教仁才华也高，这张嘴也厉害呀，据理力争，把我逼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。我真纳闷，像宋教仁这种奇才居然在南京政府不被重用，实是可惜呀。一旦我登上大总统的宝座，宋教仁愿意给我办事，我一定破格提拔，为我所用，这是难得的人才呀。
算了算了，别提了，好坏不分的东西，人家把你逼得都上不来气儿了，你还想重用人家，那能达到目的吗？你就说吧，他们想干什么？
逼我到南京去就职。
你倒是去不去？
嗨，我早说过，我是稳坐北京，哪儿也不去。
那他们逼你答应，你怎么办？
明天就有好戏看。去给我要个电话，叫段祺瑞接电话。
哎，一会儿电话要通。
袁世凯抄起电话，秘授机宜，告诉段祺瑞如此怎般怎般如此。然后第二个电话又打给共卫军司令段志贵，告诉他如此怎般怎般如此。老袁秘授机宜之后，把电话一放，咱们来个铁拐李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就糊弄你，这三个人在宾馆有好戏看呢。他们五夫人不了解情况，
瞧你那份德行，你还乐呢？人家逼着你到南京去做总统，我看你将来怎么办？
我不用唠叨，明天就见分晓，我保你看个热闹戏，比金秀山谭鑫培 梅兰芳的戏可热闹多了。
就在当天的晚上11点，北京可开了锅了，在前门、正阳门、灯市口、菜市口、大石坝这一带是枪声响如爆刀，火光冲天，跑不前进快，把老百姓吓得是心惊肉跳，心说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这好没儿子怎么打起来？安下老百姓咱不说，单说蔡元培、宋教仁和汪精卫这三个人呢，也太累了，早早就躺下休息了。正在酣睡之时，突然被枪声惊醒，宋教仁一个箭步窜到窗台附近，把窗子就推开。一开始啊，这枪声远，但是能看见东北方向一团团的火光。这怎么回事？紧跟着蔡元培、汪精卫也来到窗台附近，可当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个喊杀声越来越近了。虽然说话听不清，光听见叫唤，嗷嗷直喊。蔡元培这脸就变了色儿，情况不妙啊！听，由远而近，好像奔咱住的地方来了。汪精卫脸也变色了，是啊，难道是对咱们来的？到这时候，宋教仁一切全明白了，他狠狠地一跺脚，甭问，准是老袁耍的手段，这纯粹是一场阴谋。话音未尽，这军队就冲到贵州学堂迎宾馆，与门前的警卫发生了冲突。听得清清的，就听警卫说：“站住，别往前来，这是南方专使下榻之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就听外头吵吵，要骂得非常难听啊，妈妈、奶奶、祖宗、二姨，什么粗他们骂什么。从中有人挺大嗓子就喊：“怎么的？我们找的就是南使，他们想干什么？把我们大总统拉到南边去，没门！袁大总统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我们靠着袁大总统吃完饱饭，大总统走了，我们依靠何人？弟兄们，这是不是就是砸咱的饭碗？对，不能叫他们砸翻饭碗，找找他们拼命去，找他们辩理去。”就听这警卫说：“你们要造反吗？不准往前来，来怎么的？砸大门，砸！”有一颗榴弹正好打到蔡元培他们寝室的玻璃窗上，把玻璃窗打了个粉碎，紧跟着一颗子弹把房檐上的瓦给打碎了。蔡元培一见是大惊失色，看这形势果然是冲我们来的，这怎么？他们从南边起身的时候也带了几个随从，其实这随从就是保镖，身上
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，这四名随从开门跑进来，三位形势不妙，赶紧快随我们走吧。说着话这叫开枪，让速教人把他们给拦住了。妈，谁也不准随便开枪，充其量我们从共才七个人，要开枪等着找死啊，随他们的便，咱们可不能随便开火。叮咛好了，这七个人转身往外走，刚到楼下，那门内有个小队长拎着盒子炮跑来了。哎呀，三位专使，实在对不起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今天外头来了一伙大兵，也不知是哪个部队的，非要找三位专使算账不可。三位委屈委屈，赶紧躲避一时，不然等他们冲进来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蔡元培就问，那么我们到哪儿躲比较合适？随我来。这个小头头拎着盒子炮在前边带路，他们这七个人在后头跟着，开后门到了后院。这个后院旁边有个侧门，这小头头来得慌张，还没带着钥匙，墙还挺高，把他急得滴溜溜直撞个。后来有主意，拿着盒子炮对准那锁头，几位都闪一闪，啪啪，开三枪把锁头打坏了，这才把侧门开开。后门的外边是一条胡同，能有半里多地长。这小头头说，几位委屈委屈，你们顺着胡同往前跑，过了横街就是六国饭店，那都是洋人居住的地方，到那儿去比较能稳妥一些。树不远松了，我还得到前边去。事到现在万分危机，宋教人几人也顾不了许多了，撒开两条腿顺这条胡同一口气跑到六国饭店。哎，到这跟人家一说还真不错，人家收留了，在后楼给找了安静的房间，这七个人这才死中得活。外边的情况他们就不清楚了，一直等到天光渐亮。正在这时，袁世凯派人来了，好不容易从六国饭店把蔡元培七个人找着。来的人说，袁大总统都急坏了，一夜都没睡觉啊，撒下人马寻找三妹，恐怕发生意外，老天保佑三位真平安无事，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。我们大总统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他家中恭候，让我们派车来迎接。好吧，三位带着四个随从上了车子，穿大街越胡同赶奔袁府。一路之上，他们发现买卖铺户都是关门闭户，大街上路尽人稀，远处还有火光和浓烟，隐约还听见喊杀之声，大街上是军警林立，非常恐怖。袁世凯派了一连人保护他们的安全，前面是马队，后边是步兵，就这样来到铁狮子胡同。他们下车往里走，袁世凯在院里等着呢，一看蔡元培、宋教人、汪精卫来了，老袁捧着大肚子，甩开小短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紧走几步，把三个人给拉住。哎呀，惭愧，惭愧呀，都把我急坏了， 三妹受惊，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宋教仁的脸呢，气得煞白，双手都有点哆嗦，心说话：“袁世凯呀，你甭演戏，这些事儿都是你导演的，我绝不能屈望你啊！一会儿咱们再论理。”进了大厅，分宾主落座。这袁世凯嘴里全是拜年的话，看他的表现还真像着急那个样。刚坐下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报告：西华门、东华门一带乱兵吆喝不住，把派去看押他们的连长全给打昏了，另外还无故放枪，把袁德浩也给放火点着了。袁世凯噌就站起来了，好嘛，他们要干什么？皇帝没了，还有我，这不是没有当家人了，现在是民国，不是清政府那时候，想胡来就胡来，这还了得？去传我的命令，把闹事之人就地正法。是啊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报事就走了。紧跟着左一波右一波，全报告外边的情况。老袁当机立断，一一进行的安排。哎呀，袁世凯把头上的汗擦擦，晃晃大肥脑袋，哎，真没办法呀，三妹呀，你们也看到了，也听到了，这北京一带就是这么个乱。不是说我不愿意离开，我到哪儿做大总统还不是一样吗？但是这地方我不敢离开。一旦我前脚一走，北京天津一带就得翻了个儿，望三位千千万万不要误会。宋教仁也站起来了，袁老先生，要这么说你是拒绝赶奔南京宣誓就职的？不不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愿意，但是形势所迫，我没法走啊。要不我怎么说，得从长计议，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再离京也不为迟晚。三位啊，你们安心就住在北京，哪儿都别去，就住到我家，这是安全地方。等我安排完了，咱们一同起身，也不算迟晚嘛。打这之后，三人住他家了，那么供应招待那都是特殊的，这自不必说。但第二天袁世凯没露面，跟袁世凯手下人一打听，说大总统正忙活外边的事情，这乱兵谁也吆喝不住了，非大总统出面不可。光昨天晚间就烧了3600多家商号，罚了2家银行，听说还出了10几条人命，打伤者100人呢。蔡元培就问：“这都是什么人干的？”一开始是军队。这军队听说袁大总统要南下，难舍难离呀，所以他们不干了，准备请大总统给当面答复答复。可就有那么一部分坏人趁机捣乱，其中还有一部分土匪，兵匪不分了，现在也查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袁大总统亲自出马去安抚士兵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好吧，第二天袁世凯没露面， 第三天早晨，宋教仁他们刚吃完早点，报纸送进来了。他们随意把报纸翻了一看，呀，哎呀，那上面刊载着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一带都发生了类似北京的事件，军队哗变，兵匪不分，砸银行，抢商号，烧杀劫掠，什么事都干出来，而且看情况比北京还要严重。这还不说，还有一条醒目的消息，各国公使馆纷纷向政府提出抗议，呼吁本国赶紧派兵进驻北京，保护使馆的安全。小日本首当其冲，已经从大连东北一带调集军队，不日进京。你说这消息真是人心惶惶啊！蔡元培一看也有点发傻了，这把别的人打发出去，他跟宋教仁、汪精卫商议：“二位啊，不管是不是袁世凯耍的阴谋，咱也不管这些吧。看这情况，叫他赶奔南京就职，恐怕办不到了。他不是愿意在北京吗？我看就算了，南京北京又差多少？”他就诚心反对革命，反对共和，他手里有枪杆子，咱也拧不过他。汪精卫一听，不住的点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我也这么看。既然袁向成同意共和，南北统一，又何必区区计较定都之事呢？咱们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！如果咱们坚持不变，势必谈判决裂，功亏一篑呀！”转过身，他们问宋教仁：“你看？”宋教仁气得光哆嗦了，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正这时，老袁从外边进来了。哎呀，三位三位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失陪了失陪了。哎，外边简直是乱套了。哎，我这一出马呀，哎，总算都赏我个面子，现在已经平息了，只是洋人不依不饶，非要派兵进京不可，一会儿我还得到使馆去拜会拜会公使先生，这可叫我如何